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主内平安。我们很感恩，我们可以一起的继续的在网络上面一起的来敬拜神。啊，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祷告，把时间交给神，让神来带领。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知道说神你自己一直在看顾、带领、保守。主，这个时刻我们一起来思考。思考网络上面的敬拜，我们一起来思考说线上的教会。那这些的名词，我们慢慢慢慢的也开始接受，并且也熟悉。求主你自己啊，让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更清晰的看到神你自己的心意。所以求主你自己此时此刻，你的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讲的、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要讨论疫情，我想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啊。从生活到工作，啊，从孩子上学到年长的父母，从每天的感染的病例的人数到疫苗的接种的比例，从解封的三个步骤到每一步的具体的内容，所以一旦开始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很难的停下来。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啊。第一呢，网络崇拜与实体崇拜；第二一个呢，是线上的崇拜与线下的实体啊，线上的教会与线下的教会，这是第二内容啊，线上的教会与线下的教会。第三个内容呢，是疫苗普及以后我们教会的应对。好，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个内容，是网络崇拜与实体崇拜。因着疫情的严重呢，政府相继的封城封州啊，我们都不能回教会。从去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就将近2年时间了。记得去年1月份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欢迎新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从中国大陆来。崇拜以后，大家都争相的询问说：“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武汉来的呀？”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武汉的爆发，大家记得吗？快2年了，我们都很无奈，我们慢慢的接受现在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好像成为了一种新的常态。戴口罩、居家、在家上班，通常说呢，6个月就是可以称之为一种新的常态了。我们都快2年了，之后能不能回到疫情前的那种状态？现在谁都不知道，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见了面，我们聊天、握手，我们甚至拥抱。那个时候，诗班员都很早很早就来到教会排练。诗班在崇拜献诗的时候，不只是让人愉悦享受，更是呢借着诗歌帮助我们来亲近神，来敬拜神。那还记得受洗以后的新葡萄分享会，大家都挤在了那个小房间2号房，都挤得满满的。都想听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认识神的经过。那有一次呢，2号房挤不下了，我们只好移步挪到了饭厅来分享。还有我们年终的分享会，每个小组聚在一起，享用美食，一起的聚餐，我们数算神的恩典。还有每次的小组查经之后的查点，大家都，我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深深的怀念。所以不少人呢，肯定都会说，只要政府允许教会开放，我马上第一个就回教会去崇拜。那同时呢，我也相信说，也有一部分人有不同的想法啊，那觉得教会应该为保护弟兄姐妹的健康而取消实体敬拜啊，或者说暂时不回教会。他们觉得实体敬拜缺乏爱心，因为呢比较容易传染。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呀。我们想，当教会的大门敞开，那必然任何人都可以进来。那有人认为说不应该躲在家里，在网上聚会，说那是没有信心。那同样呢， 有人认为说应该继续在网络上敬拜，这样减少传播的风险。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如何来避免这些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经文在罗马书的14章，14章通篇呢都在讲这一件的事情。我列出了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说第一节的经文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19节，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以彼此建立德行的事。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呢，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心意更新而变化，他会过教会生活，他会和弟兄姐妹肢体之间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建立。经文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信心，不是指得救的信心，而是指在神面前确信自己所行的是正确的，是对某些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呢？他要有把握。在这些事上，神所注重的不是对或错，也不是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或者强弱，而是肢体之间能不能彼此接纳，彼此建立。保罗完全的享用在基督里的自由，他不受犹太教的饮食祭期禁忌的一些的捆绑，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都能愉悦的入乡随俗，但也能接纳那些还不能完全得释放的信徒。因为人如果在基督里越享用更多的自由，也就越能接纳体谅软弱的肢体，除非涉及到基要的真理。而一个人越是缺乏基督里的自由，越是受传统礼仪的捆绑，也就越容易坚持自己论断轻看弟兄。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市场上卖那些肉大都不符合摩西律法的洁净条例，很可能还被用来拜祭过偶像，因此有些拘泥于律法的一些信徒，他们避免吃肉，他们只吃蔬菜。而有些的信徒只相信百物都可吃，因为主耶稣也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可能会轻看不吃的人，认为他们在恩典之下却仍被律法捆绑，那不吃的人反过来也可能会论断吃的人，认为他们不遵守律法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无论是在灵命上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无论是在非基要真理的认识上有什么领受，既然神已经收纳他了，并且基督已经替他死了，我们就不应当在救恩之外再设置比神更高的标准作为接纳肢体的条件。比如说我们洗礼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圣餐用的圣饼是不是一定要无酵饼等等这些的规矩或者传统。信心总是要在实际的处境当中得以应用，我们需要去体恤别人的处境。每个人对新冠病毒的严重性的看法不一样，有人可能慢慢的将之以流行感冒一样的来看待，有人可能视之为生死攸关的一件大事。对疫情的不同的认知导致人们对疫情的方式的不同，因此呢，如果弟兄姐妹展开关于疫情的对话，我们需要做的是先听对方的想法，先听在听和对话当中来矫正自己的观点。我们对病毒的严重的程度是不是过度的轻视还是过度的夸大，我们对疫情的恐惧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个人的一些感觉。那家庭环境也可能影响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在疫情期间是否去教会。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一位姐妹非常渴望继续到教会敬拜，但是没有信主的丈夫呢，他坚决的反对。因为这位丈夫认为说，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教会是一个高危地带， 这太太参加教会活动，这是将全家人置于一种危险的当中。丈夫没有信主，那妻子不能用基督徒的信心呢来要求丈夫。那最终呢，妻子就告诉丈夫说，圣经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呢，在这件事上我听你的，但我也必须敬拜我的神，所以请你让我带着孩子在家里专心的在网上面可以敬拜。那如果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在网络上来敬拜来听到的话呢，我会更加的开心。所以在疫情期间，这位姐妹没有来教会，并非是她不愿意，更不是她不敢来。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要去指责。一位单亲的母亲，她经历过化疗的手术，她的身体很虚弱，常有不适，她独自抚养了一个未有成年的孩子。当疫情来临的时候，这位姐妹要考虑很多的东西，她背负的生活的重担比别人也都多，所以她在疫情当中表现呢，可能比别人更加的小心翼翼。那这是在情理当中。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们对她有责备或者是有苛责，她说她考虑太多，这样呢，其实并不能帮助她建立她的信心，因为她更需要的是体恤和实际的帮助。所以在充分了解别人的处境之前，我们不要急于的做判断，因为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呢，不要参加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不要给在网上敬拜的人贴上信心软弱的标签。网上敬拜的弟兄姐妹也不要用鲁莽或者缺乏社会责任感来批评回教会的人。不同的人的处境不同，信心的挑战也不同。我们不能用是否回教会敬拜作为标准来论断别人的信心。当然，我们这里所讲的实体敬拜都是政府所允许我们回教会的情况所说的。所以不要论断，总要相爱。第二大点呢，我们来看线上教会和线下教会。一场的疫情把世界各地的教会都逼到了线上。从一开始，那我们对于相关工具的使用，到后来我们实际操作和牧养的讨论，乃至于说关于圣礼圣餐的讨论，那就带出了一个问题：线上教会可不可以代替线下的实体教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这个话题很大。今天呢，我们只从一个方面来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不是指建筑物，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在以弗所说的2:14的经文这么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从此并成就了和睦。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教会是耶稣用自己的身体拆毁了隔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墙，那是在属灵上和实质上都有的一堵隔断的墙。比如说耶路撒冷圣殿范围和外邦人院中间有那么一道墙，外邦人如果擅自进入呢，就要被处死。还记得保罗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逮捕，就是因为被诬告说他带外邦人越过了这堵隔断的墙。那现在墙没有了，我们只要借着信在基督里就合而为一，被共同建造成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也不再呢有出身或者背景的这种的区分或者不同。所以教会不是建筑物，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那教会有哪些的功能？也就是说，相信耶稣的这一群人，就是基督徒，在一起做些什么呢？在一些的人的观念当中，教会和基督教的或者基督教的信仰呢，是以主日的聚会、主日的崇拜为焦点。他们认为说，教会是为崇拜聚会而存在的， 因此，我只要忠心的参加每一个主日的主日崇拜，我就可以了。事实并不是这样，教会还有别的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联络，我用短信啊，我用电话呀，我去联络主内的弟兄姐妹，问候他们的近况，彼此关心，在邻里，在生活上。我们透过网络或者软体，我们进行小组的聚会，在网上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查考圣经，一起的来祷告，一起的来灵修。这就使得教会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和实践的使命，就像每周参加主日崇拜一样。那这么说，我这么说并不是说主日崇拜的聚会不重要，它确实是群体敬拜中的重要的一环，但是崇拜聚会不是教会的唯一功能，而是教会生活当中一个元素，一个重要的元素。简单来说，教会有五大基本的功能，有主日敬拜，有教导，有团契，有传福音做见证，还有侍奉。有人呢就把这个五个功能呢用一句话就把它串起来了，一句话这么说，他说借着敬拜与传福音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同门神的恩惠，同德真道的栽培和教导，共同建立彼此相爱和关怀的教会。就用一句话就把教会的五大功能都在这里面。在疫情当中，教会的五大的基本功能或多或少都难免受到了影响。虽然教会可以透过直播或者录播等方式，让弟兄姐妹依然能够参加崇拜或者其他的聚会，但是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当中的这种彼此相交、互相感染以及互动影响等等方面呢，难免就会大打折扣。在网上的崇拜、听到和祈祷也都比较容易分心。我想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唱诗的那个部分，往往没有办法感受到集体敬拜的那种的氛围。更何况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的，因为他们不懂得电脑或者不懂得手机怎么操作，甚至都没有办法参加网上的聚会。就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说，在10章24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经文的背景是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他们的聚会的风险是九死一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他们依然聚集在一起祷告掰饼。不可停止聚会这个命令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来的。对于今天的我们，病毒对我们个人的伤害远远比不上初期教会基督徒在逼迫当中的那种患难。而且聚会呢，也不仅仅是指主日的崇拜。你看24节的经文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聚在一起还有彼此关怀，彼此服侍。当神的话来叮嘱我们，祝福我们的时候，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显然不单单是指聚会，相信也是指在 聚集聚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那种的相交，那种连结，那种互动。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分散在各个地，弟兄姐妹聚在，如果能聚在一起，就更能凸显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更容易来维持和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想一下哈，如果你的脚被撞伤了，你的手会本能的去摸它，对吗？那这样的话感觉到受到一些的安慰。如果手没有办法触到碰到那个伤处，那样它就会忍住那种疼痛，这样的身体呢显然是不健康。教会的肢体之间也需要有近距离的团契，否则教会的头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当我们从主的眼光来看待教会， 我们就不会满足于停留在网络上面，我们会迫切的跟教会的众肢体早日的希望能够在一起重新的相聚。那疫情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在疫情之前，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那些长者们，他们还能自己外出购物。那疫情期间，这些年长的除了面临健康方面的风险，他们还要面临对生活、对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所以由于这些年长的人，他们这样的不方便，再加上他们不熟悉网络科技，甚至没有办法跟亲友跟朋友在线上能够保持联系，他们只能呆呆地坐在家里，真的感到特别的孤立无援，甚至会陷入到沮丧忧郁当中。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有这方面的方便，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接触他们，去帮助他们。高科技网络技术虽然可以满足我们某些敬拜的需要，那却不能实现教会完整的功能。网络可以传递我们的声音，甚至我们的图像，却没有办法传递一个拥抱所带来的安慰。网络可以实现教会的一部分的功能，却绝对不能定义何为教会。神喜悦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而非残缺的。教会不应该仅仅发挥其一部分的功能，而是充分彰显基督的那种的丰盛。所以线上的教会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听说疫情前有的基督徒他游走在各个教会，也认识了很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我真心的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属灵的一个家。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一个固定的属灵的家，而不是在云里，在线上，我们想去哪就去哪，我们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是的，是很方便，同时我也很担心网络资源多了，如果我们不小心听了或者看了一些信仰不纯正的内容怎么办？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最后呢，我简单聊一下疫苗，简单聊一下疫苗，疫苗和教会。最近的疫苗呢，沸沸扬扬，甚至呢，要引入什么疫苗护照，现在好像平静了不少，但仍然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看到至少有两个阵营互不相让，而且觉得自己才是对的。一方说政府的规定呢要顺服，因为政府也是为了百姓好，为了控制疫情，为了早日回到之前的生活状态。另外一方说，我从来都不打感冒疫苗，我真是担心，真是顾虑这一次的新冠疫苗。有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叫 Megan Best， 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解释了为什么要打疫苗，以及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文章说，我们的人体已经有上帝给我们的天然的免疫系统，可以保护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暴露在病毒当中，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单会打败病毒，并且呢，会保护我们不受攻击。但是新冠病毒，这 Delta 的这个病毒会危及生命，或者影响这个严重的一个健康问题。所以如果能采取保护措施呢，这会更安全。疫苗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或减少可能感染的严重性，因为疫苗可以触发我们的免疫系统来回应，并对疾病呢形成一种免疫，而不用经过必须生病才获得的免疫。当然报告当中新闻里面我们也都知道说疫苗都有它自己的副作用，所以在这里呢，我不是说想鼓励大家去打疫苗或者不打，而是想借着这个话题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教导。圣经在成书的时候呢，还没有疫苗，所以呢，关于疫苗没有直接的教导。不过， 不过从整本的圣经，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原则啊，帮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更清楚的怎么样来相处。哥林多前书的12章21节的经文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欢乐。这段的经文，保罗是讲论不同的恩赐在教会当中的作用。神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是为了彼此配搭，一起建立教会。我也就是想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那些软弱的、不体面的、不俊美的肢体，特别是对待疫苗的不同态度当中，仍然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建立教会。既然是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肢体安排在身上，那些人以为软弱的肢体就不是可有可无。22节经文说，更是不可少的。软弱只是人以为的软弱，神在他们身上往往安排了我们所缺少的。比如说，神允许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那保罗因此呢，给普世教会留下了宝贵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同样，神在我们的教会中也安排了许多所谓软弱、不体面、不俊美的肢体，那不是要让我们自以为意，让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爱心还远远的不够，还远远的不够，因为还有很多所谓的软弱的、不体面的、俊美的肢体。更何况谁是软弱，谁是不体面，谁是不俊美的肢体，不一定就是没有打针的人，可能正好反过来，因为怕所以去打。我想说，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不体面的，我们都是不俊美的。正因为我们的软弱、不体面、不俊美，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变得刚强，我们都变得更体面，我们都变得更俊美。我不是要在这里引起这方面的争论，我只是想说，我们不要彼此的贴标签，我们不能挑挑拣拣，只要我们看中的肢体，不要我们看不中的肢体。因为神的旨意不是要突出那些肢体的俊美，而是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欠缺的肢体，让每一个肢体都学习用自己的功用，用自己的恩赐来彼此相顾。对于疫苗，有人因为各种的原因不接受疫苗，就不要说他们信心不够。同样的，没有接受疫苗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对打过针的弟兄姐妹有看法。我们要彼此相顾，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打针是保护自己不被感染，或降低得病的严重性，减轻政府医疗体系的负担，也是减少传播给别人的可能。没有打针有各有各的原因，我们不但不能责备，反而要更加的关心他们。那作为教会开放以后怎么办？欢不欢迎每一个人来？教会当然欢迎每一位来寻求神的人，任何人来教会的人都欢迎，不管是否已经打过疫苗。同时，教会也会给来到教会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既希望大家能回来，又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比如说会提供一些安全所需要的物品，洗手液啊、口罩啊， 并要求大家遵守社会安全的距离。我相信我们平时感冒了，我们也会向公司请假，不上班，留在家里，免得别人紧张。还记得去年大概是在9月份，那我们封城之后的首次的开放，那个时候在教堂门口，当你走进教会教堂的时候，是不是有个人拿着温度计，哎，对着你来测量一下每个人进入教堂的人体温。我不确定这一次重新开放教会会不会有类似的方法，但是这种做法都是为了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大家能够尽情的敬拜神。教会的长老们，还有医疗特别委员会的医生和专家们，他们都在努力的筹备当中。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网络崇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封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一起敬拜神，同时也提醒我们疫情爆发之前在教堂一起敬拜神的机会的那种宝贵，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怀念。线上教会拓宽了我们的思路，也让我们思考在传统教会的模式上还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是要提醒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建造，彼此接纳，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论断，彼此贴标签。祷告神可以使用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全球疫情的情况下，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生命得到翻转和更新。因为疫情让我们思考，这些天来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们相信说疫情之后走进教会的人会比以往会更多。好，我们先一起祷告。父神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有智慧，可以有高科技在网络上面一起的可以继续的来敬拜。主，我们都非常的怀念我们在一起的面对面的那种敬拜的情况。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尽快的回到教堂，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看顾正在软弱当中，正在需要关怀的当中，主你自己对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说话，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尽快的从这种困境当中能够走出来，也帮助他们也能够尽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跟你亲近，来到教堂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